诸葛亮定法治蜀，他当着众文武把这法条这么一念，法正啊过来了。他告诉诸葛亮说，您这法定的太严了，当年的秦国就因为法律啊太暴虐了，逼得老百姓都造了反了。后来呢，喊高祖刘邦进关，约法三章，灭了秦国。高祖这三章法呀是非常之宽啊，深得民心。汉高祖这三法是什么呀？就是说杀人者死，伤人即盗，敌罪。把秦朝的苛法是全部废除啊。所以高祖成功了，建基立业400年。您今天定的这法有点太严了。诸葛亮听到这会儿笑了，他告诉法正说，孝直啊，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，你说的对，但是有一样，今天我主刘备定西川，跟当年高祖刘邦进关约法大不一样。当时秦政暴虐，定的那法呀过于严了，老百姓受不了了，那叫官逼民反。后来呢，汉高祖一入关，约法三章很得人心，把秦朝的那些苛法都废除了，老百姓啊感念刘邦之恩情，所以刘邦建了基业。说今天咱这西川那样可不行，怎么回事？你还不知道刘璋吗？刘璋在西川这行20几年呢，这20几年他把西川治理的怎么样啊？一塌糊涂。因为刘璋暗弱，他不会治国呀，就是说该赏不赏，该罚不罚，有法没人依，有法没人执，执法也不严呐。刘璋之所以失败，就是因为他的弊病太多了。首先说他宠之以位，位极则残呐。这人本来没有什么功劳，你给他很高的爵位，他做了大官了，他就胡作非为，残害百姓呗。顺之以恩，恩结则慢呢。他没有什么功劳，你一个劲儿的赏他，稍微有一次没赏，他就不给你干活了，赏罚不明，乡臭不分，这国家能好得了吗？那么我诸葛亮今天制的这个法呢，和刘璋是大不相同啊。有功我就赏，有过我就罚呀。有多大的才学，受多大的禄，有多大的功劳，进多大的爵，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。诸葛亮这一番话，法正是从心里往外那么佩服啊。他深施一礼，军师高见，军师之法在西蜀实施，我蜀中必然是繁荣大治。诸葛亮的治蜀之法往外这么一公布，西川41州黎民百姓无不欢呼巧悦，田地都归了家了，赋役也清了，也不打仗了。哎呦，把老百姓给乐的呀。没有多久啊，这西川40几州啊，让诸葛亮给治理的是井井有条，尤其成都这地方，简直达到了是长者先幼者后，公买公卖，路不拾遗，夜不闭户啊，好一派升腾的景象。和刘备也是喜欢的不得了哦。西蜀这一大治啊，这消息就传到了江东。东吴的孙权这么一听，什么？刘备和诸葛亮取了西川了？好啊，这回他有了立足之地了，有了地盘了，那么他怎么没提出来交还我荆襄9郡呢？这不行啊，他借我这地方怎么不给我呀？孙权马上召集文武，你们说这事儿怎么办吧？ 众文武一听，以主公之见，马上起兵啊，兵发荆州，咱把这地方夺过来。在座的谋士张昭、张子布啊，微微一笑，主公，这又何必？江东才几天没打仗，咱们应该好好养一养身体呀。子布，要按你这么说，难道就把荆襄交给刘备了吗？我不是这个意思，主公即便讨还荆襄，也不必兴师动众。不兴师动众，那么刘备他能把这地方给我吗？我可以给您出一个主意，我这个主意您只要按着这个办，刘备自然把荆襄九郡双手奉献给主公。孙权一听，那好啊，子布，我听听你的高见。您说刘备能够进取西川，他倚仗的是谁呀？当然是关张诸将，嘿嘿，不是，是诸葛亮。哎，对对对，那可称得起是刘备的左膀右臂呀。子布啊，你说对了。诸葛亮又怎么样？嗨，主公您怎么忘了，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不是现在咱们江东吗？今儿个他没来，听说在家里不大舒服，您呢就把诸葛瑾满门老小全都捉起来给他下狱，然后就让诸葛瑾到西川去见他兄弟诸葛亮。为了荆州，我全家都下狱了，兄弟你看怎么办吧。诸葛亮能不管吗？他自然得跟刘备说呀，跟刘备怎么一说，刘备惹不起诸葛亮，他得罪不得他，就立刻再把荆襄九郡还给咱。您这还用动刀动枪吗？哎呀，孙权听到这儿把眉头皱起来，怎么回事啊？你这主意倒是不错，不过我下不去手啊。为什么？诸葛瑾对我是忠心耿耿，那是一个仁厚的君子，我怎么能忍心捉起他的全家来呀？张昭一听，可倒是，哎，主公，您可以把诸葛瑾请来，当面跟他说清楚，告诉他个底儿，这是一个计策，把他老小假意捉起来，就给困在府里吧。您再让诸葛瑾去，这不就行了吗？嘿嘿，子布，这个办法不错。乐得孙权呐，当晚就把这位诸葛瑾先生请来了，把这个底就交了。诸葛瑾一听，那我去吧。甭说主公还告诉我这么个底儿，这是一个计策，就是真的捉起来，那我也没办法。谁让我有这么一兄弟呢？我就得去。那么你打算多阵动身呢？事不宜迟啊，我明儿早上就走。第二天，诸葛瑾呢带着十几个从人就奔西川来了。他心里有事儿，赶路就急呀。不多久来到了西川，到成都这儿说求见诸葛亮，军师的哥哥来了。刘备这么一听，哎，诸葛瑾干什么来了？刘备害怕了吗？没有，这回可不是前些年了。哼，江东只要一来人，哪怕是个三岁的顽童呢，刘备心里都哆嗦，因为跟人借的地方总怕人家要，现在不怕了，我得过西川来了，现在要地儿有地儿，要兵有兵，要粮有粮，干嘛想把荆襄要过去？没那事，这地方不给了，不要我这还一肚子不痛快呢，要就更不行了。这是诸葛瑾来，因为是军师的哥哥，换了别人呢，我不见他，让他等等。刘备吩咐完了之后，跟诸葛亮商量，我说军师，您家兄长干什么来了？主公，这还用问吗？一定是为了荆襄九郡 找我来了。那么咱们该怎么办呢？周公，难道您又担忧了吗？没有，军师，你看不出来吗？诸葛亮乐了，我看出来了，我看咱们就这么办。周公，您瞧这办法行吗？这个办法不错，军师，那您就去安排吧。诸葛亮接出来了，一见他哥哥诸葛瑾，没往家里让，把诸葛瑾当即给让到了馆驿。诸葛瑾也没多想啊，来到馆驿，兄弟分宾主落座之后，还没等喝一口水呢，这位诸葛瑾是放声大哭。诸葛亮这么一看，哎呀，哥哥您这怎么了？怎么这么难过，这么伤悲呀、啊？出了什么事了？是不是因为荆襄九郡，小弟连累了兄长啊？难道说吴主孙权委屈了您不成吗？哎呦，诸葛亮不问还好点，这一问呐、啊，勾起了诸葛瑾的伤心处啊，可真难呐。尽管是吴主孙权把底儿给他了，说是把你的老小捉起来，这是个计策，是假的，那诸葛瑾心里也不好受啊。这玩意儿来的西川这么老远，我能把荆襄要回来吗？要不回来，我怎么去见主公孙权呢？你说我兄弟也没有什么过错呀，各为其主嘛。诸葛瑾这人呐、啊，非常忠厚，非常老实，他办不了这为难的事，所以那哭啊是真哭。诸葛亮心里也怪难过的，这一问呢、啊，诸葛瑾就说了，确实是这么回事儿，兄弟，我现在居家老小啊都被吴主给抓起来了，就为了这荆襄九郡，兄弟，你能不能帮我求一求皇叔？诸葛亮这么一听，哎呀，兄长，什么叫能不能啊？我理所当然要和兄长你去见我家主公。您呐，忍一会儿，咱们连饭都不吃了，现在就去。嗨，诸葛瑾一听，还谈什么饭呢？现在还有那个心肠啊？走吧，走吧。兄弟两个来见刘备，见了刘备，诸葛瑾把带来的那封书信往上这么一递，孙权给带封信来，什么意思？要荆州啊。刘备看完了这信，啪，把信往桌子上一摔，要什么荆州啊？这孙权他要干什么呀？啊，他悄悄的把夫人孙尚香给接回去了，他想断我夫妻之情啊。他问了谁了？我根本就不欠他什么荆襄，那荆襄是大汉的土地，孙权他凭什么要？就冲他接回去夫人这种绝情断义的行为，我就不能把荆襄给他。什么？他要举兵发我荆襄，来吧，诸葛先生，这话我对别人不能说，因为你是我家军师的哥哥。我刘备也不瞒你，现在我西川这41州夺的地方你心里有数啊，人马几十万，粮草20年吃不完，我怕孙权发兵吗？当初一日我在荆州那时候，我都没怕过他，何况现在他想跟我要荆襄，我不单不给荆襄啊。子瑜啊，我实话告诉你得了，我现在稍事休整，马上领西川铁甲军几十万，我就要兵发你们江东，取过江东来之后，我就进兵许昌。他还跟我要荆襄呢。我告诉你，子瑜，愿意在这儿待着你在这儿住几天，不愿意这儿待着回去告诉他，让孙权早日袭警受禄，等着我把他杀了得了。哎呀，诸葛瑾听到这会儿又要哭啊。我说皇叔啊，您可不能这样啊，现在子瑜全家老小都被吴主孙权给捉起来了。哦，刘备听到这儿，看看诸葛亮，是真的吗？ 诸葛亮也哭了。哎呦，诸葛亮哭的可比他哥哭的凶啊，一边哭着一边说呀，主公，就因为我诸葛亮是连累了我家兄长，害得一门老小都命在旦夕呀。主公，您想办法把荆襄还给江东吧，若不然我家兄长全家性命难保，兄长一死两旗独生。如果您要不还，这样吧，今日两翼头碰死在主公驾前。说着诸葛亮唰把关巾摘下来了，干嘛呀？要往那柱子上碰头。朱瑾吓傻了，心里说，兄弟你别碰啊，我这是假的，你嫂子他们孩子在家里都好好的呢，那孙权没给抓起来。他这嗨，朱瑾想，这话不能说呀，这是一计，我干嘛来了，我等碰时候再说，碰时候再说就晚了。哦，诸葛瑾这为难哦。刘备一看诸葛亮军师要碰头，他也着急了。当然刘备心里有底，因为预先呢和诸葛军师把这扣都做好了，只是瞒着诸葛瑾呢。简言之啊，这就叫斗争的策略。刘备一看诸葛先生要碰头了，他赶忙站起来，哎，慢了慢了慢了，哎呀军师，你这又何必，主公啊，我不得不如此啊，两如不碰死在此地，我难道说我就瞪眼看着我家兄长家破人亡吗？哎，有话好商量吗？哎呦，诸葛瑾呐，不知道怎么感谢这弟弟好了，你瞧我这兄弟对我多好，回家去呀，我得好好念叨念叨，同时我还得跟我家主公孙权说说呢，我这兄弟真不错。这时候刘备把诸葛亮给扶到那椅子上坐下，把那帽子给戴上，说你看何必着这么大的急呀，哎呀，这个事情是让人发急呀，先生啊，子玉、主公、皇叔，我也为难呐，你说这怎么办呢？哎，刘备皱着眉啊，叹了口气，这么着吧，我把荆襄九郡呢、啊，割给他一半。可是咱们话得说清楚，我这可不是怕孙权呐、啊，这完全是冲着我们军师的面子。我家军师给我立下了汗马功劳，也怪难为你子瑜跑这么老远，这话你可得跟孙权说清楚。诸葛瑾一听，哎呀，皇叔，我当然得说清楚了。把诸葛瑾给乐的简直都要跳起来了，他万万也没想到啊，兄弟这一碰头啊，嘿，碰出一半地方来，一半那四个半郡呢、啊、行了，我当然我得好好的奉承奉承你了，皇叔，回去我也得好好的跟我们主公说说呀，您写吧，是哪四个半地方？刘备一听，什么四个半？嗨，我画一半地方给孙权，那是这么一说，我只给他三个郡，九郡呢我给他仨，哪三个地方？长沙、武陵、贵阳，还不行吗？哦，诸葛瑾一听，不是一半啊，合着是一少半。那皇叔您看这仨地方我们怎么取呀、啊、我给你写封信呢，你拿着这信到荆州先见我二弟啊，见关羽、关云长。是啊，你等着吧。说着刘备写好一封信，把信交给了诸葛瑾。子瑜啊，你拿着信到荆州见我二弟的时候，我可告诉你，那可不像见我呀，我二弟这脾气你可知道。对对对，我早有耳闻，我知道。是啊，他性如烈火，你可得慢慢跟他说，说好了这事儿还好办，要是说翻了，这让我可也就没什么办法了。皇叔啊，您放心，我绝不能跟二军侯说翻了，谢过皇叔。 诸葛瑾真够老实的，他也没加思索，当时谢过刘备，回到馆驿，诸葛瑾是立刻动身呐。诸葛亮军士怎么留也留不住了，您到家住几天呢？我没这功夫了，兄弟，等我把这仨郡要回来之后，我再踏踏的来看你啊，我先走了。连夜诸葛瑾就翻回来，呵，他怀里揣着刘备这封书信呢，像揣了个宝似的呀，简直搁哪儿都不放心了。这哪是一封书信呢，这是仨郡啊，不留神能行吗？他连江东都没回啊，这诸葛瑾干活真卖力气，忠心耿耿吧，一口气儿他跑到荆州来了，想投馆驿，因为这荆州这一大庆啊特热闹，馆驿都住满了。诸葛瑾也不挑，找个小店忍着，有地儿就得呀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嚯，光梳头净洗脸，收拾得干干净净，衣服换好之后，怀里揣着刘备这封信，他就想上帅府见关羽。走到店门口这儿啊，诸葛瑾又回来了，怎么了？他仔细这么一琢磨，我的个天哪，刘皇叔给我写的这封信管不管用啊？啊，我把这信交给关羽，他能把这仨郡给我吗？哎呦，我怎么没好好的想想这事儿啊？我在成都那儿再跟这位刘皇叔叮对叮对，诸葛瑾一想，怎么盯对也不行呢，人家把信都给写了。哎呀，这他要不给我怎么办呢？诸葛瑾转念一想，不能吧，关羽和刘备那是异姓手足啊，桃园结义，他哥哥说话他能不听吗？不过这人脾气可特大呀，正像刘备说的那样，见他可不像见刘备，一下要说翻喽，甭说仨地方，大概我回江东都回不去了，我不去得了。嗨，诸葛瑾一想，我这么老远都跑了，您算算这崩子多远呢、啊、解江东跑到了成都，由成都再转到荆州，那年头那交通不像现在，坐上707日到了，那哪行啊，得费多大劲，那叫鞍马之劳啊，我不去能行吗？去能行吗？他手下的仆人一看，先生，您起了个大早，收拾的这么干净这么利索，您在院子里这转悠什么呀？嗨，我有心事。行了，硬着头皮去一趟吧。诸葛瑾咬着牙发着狠就奔帅府来了。来到帅府这儿，有人往里边一声通禀，关羽这么一听，什么？诸葛瑾有要事求见。诸葛瑾干什么来了？哼，关羽心说，难道说是来要荆州吗？找死。自己转念一想，不能这样，诸葛瑾是我家军师的哥哥呀，应该以礼相待。关平在哪里？父亲，孩儿在此，去拜为父，请子瑜先生遵命。关平到外边就被这位诸葛瑾先生给请进来了。诸葛瑾一进这大门，这心就打开了鼓了，心率有点加速。诸葛瑾一想，我可就要见着这关羽了，这位对我到底是怎么样，心里一点底都没有。来到厅堂，关平先进去回禀，只听屋里头说了一声请。诸葛瑾呢进的屋来了，他举目这么一看，心里就一哆嗦，怎么回事？看这张大红脸，这面如重枣的脸色 再往下这么一沉呐、啊，就透着有点发紫。诸葛瑾赶忙上前：“二军侯，您一向可好？”诸葛瑾这厢有礼，诚惶诚恐的给关羽施了个礼。关云长还真不错，站起来了，一拱手：“哎呀，不知子瑜先生驾到，有失营牙，当面恕罪，岂敢，我来得太鲁莽了，望君侯海涵。”不必客套，一旁请坐。谢坐。关平给搬过个座位来，诸葛瑾坐在那儿偷眼这么一看关羽啊，心说这人怎么没笑模样，他也不看我呀，就这双丹凤眼，那残眉这么一皱，凤眼一合，真瘆人呐、啊。诸葛瑾一想，瘆人瘆人吧，闭着眼睛也比睁着眼睛强。我听人家说过，说关云长这凤目圆睁就要杀人了，他可别瞪眼，就这么眯缝着眼呆着得了。关羽对他还是真挺客气：“子瑜先生，二军侯，不在江东驻孙权将军治理国政，来我荆州有何贵干呢？”“二军侯，我是给军侯您来下书的。”“怎么，是孙权将军的书信？”不是，是皇叔的书信。”哦，关羽看了诸葛瑾一眼，心说这怎么回事？我哥哥给我的信怎么到你那儿了？哦，这个二军侯一看便知。说着，诸葛瑾把那封书信双手捧到关羽的面前。关羽把信打开这么一看，全明白了。诸葛瑾由江东到了成都了，找我家兄长讨还荆襄。我哥哥给我写信了，让我把这仨地方交给江东，岂有此理。啪，把信往旁边一摔，不看诸葛瑾了。哎，诸葛瑾想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二军侯，您看皇叔书信写得很清楚，不知二军侯何时将三郡交还我江东。子瑜说的哪里话来，我奉兄长之命镇守荆襄，今日兄长为什么给我来信，让我交割三郡与江东呢？这是个奇怪的事情，既然让我把这个地方给你们，还让我看着他干什么？我与兄长桃园结义，立下誓言共扶汉室，荆襄九郡乃大汉之疆土，寸土不与人呐、啊！甭说要三郡，一寸地方都不行。诸葛瑾这时候也有点急了：“君侯何出此言？当初一日荆襄，你就是借我们江东的，现在有皇叔的书信在，如今我全家也被吴侯给捉起来了，那君侯您不能这么不讲面子呀？难道一点情面都没有吗？”你连这点面子都不给呀、啊！关羽一听，唰，残眉立起来了。我讲情面，我这青龙宝剑可不讲情面。说到这儿，苍啷一下，宝剑一出匣，寒光闪闪，是冷气袭人。